几天后，耶稣回到加百农，他在家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便蜂拥而来，连门外也挤满了人。耶稣正给他们讲道的时候，有四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的人来见他，可是人太多了，他们无法抬到耶稣跟前，就拆掉耶稣所在房间的屋顶，将那人连垫子一起坠下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瘫痪的人说，孩子，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有几个律法教师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是什么话？他是在亵渎上帝，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立刻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心里议论呢？对瘫痪的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容易呢？还是说，起来，收拾你的垫子，走吧，容易呢？但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对那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上你的垫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站起来，马上拿起垫子，当着众人的面走了出去。众人都十分惊奇，赞美上帝说，我们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去到了湖边，有一大群人围拢过来，他就教导他们。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收税站里，就对他说，跟从我。利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后来利未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家里坐席，同席的还有很多已经跟随耶稣的税吏和罪人，有几位法律赛人的律法教师看见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同席，就问耶稣的门徒，他为何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耶稣听见后，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那感谢主，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福音书一起来认识耶稣，借着马可福音书记载有关这个耶稣的事迹。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这福音书不是很陌生。在信主之前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朋友也曾经跟我们过了一遍这个福音书，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上一年我们也试着用这个福音书来帮助我们当中的一些慕道友来认识耶稣。但这一次的系列里头，这个系列的讲道呢，我们其实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否就是尝试使用这个福音书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一些慕道友来认识耶稣。因此呢，弟兄姐妹，这系列的学习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更能够来认识耶稣，你们已经认识了耶稣，相信了他，跟随了他，但愿主能够借着这系列的学习呢，能够来装备你们，装备我，帮助我们勇敢的去和慕道友来打开这个福音书。当然倘若你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你仍然是一个慕道友，我们非常欢迎你。其实这个系列可以说是为你定制的哈，希望说你能够一直的来参加这个聚会，一起的来认识耶稣。倘若你有任何对耶稣的疑问，你可以向任何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咨询，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跟你一起来打开这福音书来认识耶稣。那和其他的这个福音书一样，这个作者马可他记载了一些有关这个耶稣的教导，他曾经行过的一些神迹，而每一段落呢，其实就记载一个叙述从叙述当中我们能够帮助慕道友来认识耶稣。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简单的说一说我们读经一对一我们的方式。那一开始呢，我们能够和慕道友先一起的来阅读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复述的方式再过一遍这个记载， 但是呢，不是重复的在阅读这个经文哦。所谓的复述呢，就是使用自己的话，了解了这个内容，使用自己的话，在和慕道友过一遍之前所阅读的这个经历。那当然，为了使整个过程更加有趣哈，我们能够在带领慕道友的时候呢，能够从故事段落里面出现的人物啦，他们对耶稣有怎样的反应啦，来带动整个分享。那记得，虽然我们在带领的整个过程，但是呢，我们能够鼓励慕道友也一起的来参与哦，让他们也做一些观察，让他们也提问一些问题哦，不要老你说，让他们也能够分享。那往往呢，慕道友所观察所提出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所观察跟我们所提问的问题哦。毕竟我们太熟悉这个福音书了哈，而且我们信主时间一长哈，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常常使用自己的框框，对不对？往往和慕道友的框框不一样哦。但既然是想借着这个福音书来帮助慕道友更加认识耶稣，那我们可以就是来服侍他们了，对不对？可以尽可能放下自己的框框哈，尝试通过慕道友他们的框框来看这个福音书。那在带领这个慕道友的时候呢，记得我们不需要对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有答案哦，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哈，他们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不是说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解答。更多时候呢，我希望说慕道友能够他们自己先观察，先明白有关这个耶稣的这个事迹，让他们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让慕道友自己来发掘，来认识耶稣。那如何更好的来引导这个慕道友呢？可以从故事里面所说的、所做的这些人，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来帮助他们来更加认识耶稣。那我们既然就是是做带领哈，肯定懂这个福音书更多一些，我们也能够从记载里面提炼出这个作者这个马可他所记载这个故事的原因啊。最后呢，当然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问问慕道友看完了整段这个记载这个叙述之后呢，他们对耶稣有怎样的新的认识，或者对耶稣有怎样的一些回应。倘若慕道友还没有能够做这方面的答复的话，也没问题哈，不要强迫，可以尝试问一问他们觉得自己像故事里面的哪一组人多一些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想。那记得在离开之前呢，也不要忘记再邀请对方下回约见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哈。然后每一次的读经一对一呢，不需要太冗长，倘若可以的话呢，我会保持在45分钟，最多一个小时哈，不要谈到3个小时或者谈到天黑哈。主要是能够和慕道友一起的阅读整个福音书，坚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果子啊。但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在跟慕道友读一对一啊，就读经一对一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记得，什么时候这些慕道友来信主、来跟随耶稣，这不是我们能够来支配、我们能够来安排的哈。父上帝需要把这个慕道友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信靠，来跟随他来得生命。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祷告里面为他们纪念了，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就是求天父继续的打开这个传道的门，借着一起来阅读这个福音书，让慕道友更加的认识并且愿意来跟随这位耶稣。那参加这个就是下午的成长小组的弟兄姐妹，记得继续在你们的成长小组里面呢，一起的来分享好不好？一起的为这些你所跟进的慕道友来代求，也和弟兄姐妹分享就是父上帝在这些慕道友身上的一些工作哈。因此呢，我相信能够借着这一些分享，能够彼此的在读经一对一里面呢，更加的鼓励，更加的受到督责。好，接下来呢？我不只是要告诉你们，我们能够来就是跟慕道友读经一对一哈。我在这里呢，也想尝试一下复述一下，好不好？复述一下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哈，看看故事里面我们所接触的一些不同人物，他们对耶稣的一些反应，然后从中呢想一想，哎，到底耶稣他是谁？作者马可记载这段经文，他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以及最后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应该有的一些反应哈，好不好？我来尝试一下哈。那这段经文呢，和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大同小异，因为来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了解了哈，因为看到前面，记得吗？我们已经跟慕道友就是尝试的看第一章了哈，所以来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似乎大同小异，就是耶稣所去的地方，他都受众人的欢迎， 耶稣每到一处呢，有许多人就蜂拥而至啊。这些人他们为何来找耶稣呢？哎，不就是为了能够得到耶稣带来的神迹般的这些医治，或者看到他赶鬼的能力，以及来听听耶稣带有权柄的这个教导吗？只不过这一次呢，耶稣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太小了。原来耶稣是在他所住的地方，就连出入的这个门也被人给挤住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一组人出现了。我说是一组人，为什么呢？因为一共有五个人，四个人能够走路，一个不能够走，被抬着，躺卧在垫子瘫痪的一个人。那这些人并没有因为看到门被挤住了便离开，赶明儿再来找耶稣医治他朋友吧，他们没有这样子做哦。这些人势在必行，对不对？就是今天他们要看到耶稣带来这个医治躺卧垫子的他们的朋友。那门挤住了怎么办呢？不能够进去了，那从空降落吧，试一试哈。那记得哈，你们在家中不要尝试这样子做，好不好？因为这些朋友经常做的东西哈，你们不能够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家中的这个屋顶哈，不容易站人啊，它有斜度的，对不对？而且呢，它是钢骨水泥，要砸破一个洞，谈得容易啊。我当时呢，在中东一带的屋子呢，这个屋顶是平面的，可以让人在上面行走，而且不是钢骨水泥所建造的，因此呢容易砸破哈，弄一个洞。那可以想象呢，这些人所砸破的这个洞口呢，应该是挺大一片的这个洞。为什么呢？因为足以让这个瘫痪者连同他所躺卧的这个垫子一同被坠下去哦，直到耶稣跟前。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你们注意到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啊。你们在跟这个慕道友谈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他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在读的时候啊，尤其当这个我们所指的这个奇怪的事情呢，就是当耶稣对这个瘫痪者的这个说话啊，挺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照常理，耶稣应该对这个瘫痪者说什么呢？他应该对这个瘫痪者说：“我吩咐你起来，收拾你的垫子回去吧。”哈，他应该是这样子对瘫子说哈，理当是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不就是瘫痪者的朋友，那四个朋友记得哈，他们长途跋涉将这个朋友带到耶稣跟前的目的吗？虽然说门被挤住并没有叫这些人失望离开，反倒呢坚定他们的信心，在屋顶砸开了一个洞，将这个瘫痪者连同垫子一并坠下哈，到耶稣跟前。他们这样子做不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耶稣医治复原这个瘫痪吗？但看到这个瘫痪者的时候呢，耶稣却对他说：“孩子，你的罪被赦免了。”他没有带来医治，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很奇怪，对不对？那明显的，这个瘫痪者和跟从他的朋友，他们所看到的这个瘫痪者的需要，根本就不是耶稣所看到的他真正的需要啊。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位瘫痪者他身体能够被医治复原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但是呢，耶稣看到的却是这个瘫痪者更大的一个需要，他的灵魂需得救，唯有罪被赦免，这个瘫痪者才能够得拯救。那罪被赦免，罪被赦免，这是耶稣对这个瘫痪者说的，对不对？你的罪被赦免了。其实罪被赦免，我想对当时听这话的人应该不会感到太陌生，更不会感到太稀奇哈，能够接受。为什么呢？记得吗？当这个施洗约翰呢在旷野出现的时候，他来做什么事情呢？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呢，他在旷野是劝人来悔改，而且接受这个洗礼。为什么呢？是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罪得到赦免应该不是太难接受，听这些话的人应该也不会感到陌生哈。施洗约翰他来是为耶稣修辞跟预备他的道路，因此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同样的在教导有关罪得到赦免的事，应该不足以为奇哈。但故事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叫当时正在听耶稣说这话的人给绊倒了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第二章第六跟第七节好不好？原来有几个律法教师坐在那里哈，在会众当中心里头议论啊，这是什么话，简直是亵渎上帝，除了上帝之外谁能够赦罪呢？ 原来这才是绊倒一些人的问题。在听这个耶稣话说话的这些人，其中就包括那些熟悉上帝律例典章的这些律法教师，他们熟悉上帝的话语，知道说人一切的罪最终都是得罪上帝的，是上帝他自己。因此呢，唯有上帝，那位被得罪的上帝，他有权柄来赦罪。耶稣说这番话，他们觉得说是在亵渎上帝，除非耶稣是上帝，否则他根本就没有权柄赦免任何人的罪。耶稣既然如此做了，与上帝平起平坐，这就是在亵渎上帝，这就是绊倒这些律法教师的人。那耶稣这时就反而就是问了这个反而就是开始质问这些律法教师，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但我要注意，我让大家注意一下，第八节说什么呢？第八节说耶稣就立刻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耶稣的能力挺大呀，律法教师他们只是彼此这样子心中想想呀，耶稣就能够看透了，看透了他们的心思。耶稣给自己设立了挑战，我要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他和上帝一样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设下怎么样的一些挑战呢？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摊子说，你的罪得到赦免。还有对他说，起来收拾你的垫子走吧。那想想啊，想想其实这两件事情哪一件容易？其实两件都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倘若耶稣不是上帝的话，那这两件事情他一件也不能够做到。倘若耶稣不是上帝，他根本就没有权柄赦免任何人的罪，而且他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亵渎上帝。倘若耶稣不是从上帝那里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耐来行任何的神迹，肯定也不能够叫这个摊子起来，使他的垫子离开。但接下来呢，这个耶稣就行了这两件事情，一件能够看到，但一件不是那么容易看到。但为了叫这些律法教师以及众人知道耶稣有赦罪的这个权柄呢，他在摊子身上就行了医治的神迹，就像马可福音书第二章里面第十节让我们看到一样。耶稣说什么呢？但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对摊子说，就是行了神迹了。那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一次这个医治的这个医治复原的这个神迹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现在已经看到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但这一次的这个医治复原的这个神迹有一点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这个摊子身上所彰显的这个医治神迹呢，就像一个告示牌一样一个指示牌一样指向一个真理，那就是耶稣他确实有赦罪的权柄因此他行了这个神迹。耶稣叫这个摊子起来，收拾垫子走出去，目的是让这些律法教师，让当时的会众，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明白原来耶稣他能够赦免人一切的罪。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这和耶稣的身份其实分不开。今天这段经文作者马可并没有指出来，但是呢，在这之前其实马可已经隐约的让我们看到了。记得耶稣在接受这个施洗约翰他洗礼之后天上就发出这个声音，对不对？这应该是你跟慕道友之前在第一章里面看到的那到时候当时这个天上发出什么声音，说了什么东西呢？在马可福音书我让大家重新记得一下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第十跟第十一节，尤其看看第十一节好不好？天上有声音说什么呢？耶稣，你是我的爱子，我甚喜悦你我甚喜悦你。我想让大家就是注意一下这个我甚喜悦你这一句好不好？所指的呢就是耶稣的身份，就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看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第一节这样子说，看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所喜悦的仆人，这就是耶稣了，因为耶稣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一位然后呢，他继续告诉我们，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正义带给万邦。耶稣就是以赛亚书里面 第四十二章所指的那一位上帝所喜悦的那位仆人。上帝为何如此喜悦这个仆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仆人会顺服他一切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且最终呢，将自己摆上，为要成为罪人的赎罪祭。就像接下来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里面我们熟悉的一些段落，我们看到说五十三章第五节这样子说：谁知他是这个仆人是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因我们的罪恶被压伤，我们因他这个仆人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得到医治。第六节，我们都像迷路的羊，个人偏行己路，但上帝呢，却让这位仆人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弟兄姐妹，耶稣他在地上确实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就是那位上帝所预备的、上帝所喜悦的这个仆人，就是借着这个仆人他的替死，所有来信靠、所有来跟随、所以来称耶稣他是基督的人，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我们都能够得到医治多么美好的一个消息，对不对？感谢主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如此明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如此的承认，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如此的来接受耶稣赦罪的权柄因为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对不对？这里让我们看到，首先就看到这个律法教师，他们不承认，他们不相信耶稣有这个权柄，因此呢，他们指责耶稣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呢，是在亵渎上帝，是在指责他不是来相信他，对不对？但感谢主有权柄在这地上赦免一切罪的这位耶稣，他正是为此来到这个世上的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作者马可通过另外一段这个经文段落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13到16节我们在那里看到什么呢？13到16节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主动的来呼召罪人就像他在这里呼召一位叫利未的这个人。那利未在当时呢，这个利未就是亚勒非的这个儿子利未，他在当时人的眼里呢是不折不扣的一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他所做的就是向犹太人来收税他是一个税吏。但是我们看到说，被呼召的这位利未呢，他款待了这位耶稣和他的门徒，而且在他家中呢一起同席，一起同席的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罪人一些的罪吏，一些的税吏，还有一些的罪人。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些在他们当中的律法教师看见此事就质问耶稣的门徒：他怎么能够跟这些所谓的税吏还有罪人一起吃饭呢？原来在他们的眼里，耶稣不应该和这些罪人同席的。这不当是耶稣自称来自上帝的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却做了。听一听这个耶稣如何回答这些认为不需要耶稣赦罪的所谓的义人看看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17节耶稣说什么呢？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造义人，乃是要造罪人。律法教师他们不认为需要，自己有需要不认为有需要耶稣带来他们的赦罪，因此呢，他们不愿意来到耶稣那里得医治。但最终，任何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任何一个愿意来到耶稣跟前那里得医治，罪得赦免，他们的灵魂得拯救，任何一个愿意来这样子做的人，都是耶稣来呼召的罪人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了。我复述了，对不对？也看到当中的一些人物等等他们这样回应上帝等等，然后也听到了这个马可为何记载这段经文他的目的原来马可记载有关这个耶稣的这个事迹呢，就是让我们明白耶稣乃是那位上帝所喜悦的仆人，他有权柄在地上在我们世上赦免人一切的罪，而且他来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呼召罪人，呼召你我能够来得救赎而来。 当然来到最后呢，我们可以问问一下这个慕道友，他们是否看到自己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的思考题一样，这段经文如果帮助你看到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不是医治，不是医治复原，当然有的话感谢主，但更重要的是灵魂得救，罪得赦免，这才是人最大的需要。那也可以问问他们是否今天从这段叙述看到这个耶稣能够满足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为此来到我们中间的。那记得在离开之前呢，和慕道友定下下一回的这个约见时间，继续的来一起打开这个马可福音书，继续的来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我们能够就是继续的求上帝为这个真理，为这个道打开门，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慕道友他们真正的需要。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有些人需要更多，但帮助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慕道友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那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需要。那也求主怜悯了，就是借着我们一起跟这个慕道友来打开这个福音书，上帝能够继续的在这个人身上来工作，继续的来呼召他们，继续的来信靠耶稣，来悔改，来跟随他，能够最终像我们一样得拯救。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今天这段经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却是有赦免人一切罪的权柄，耶稣他来的目的乃是来呼召罪人在他里面得到赦免。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来承认自己最大的需要，那就是被赦免罪的需要。求主也帮助我们借着和慕道友一起打开这个马可福音书来认识并且跟随赦免我们一切罪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